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想同大家分享下德兰修女嘅一生同埋佢嘅事迹。啱啱过咗嗰个礼拜，8月26号就系德兰修女嘅生日啦。一讲起德兰修女，你脑里边会浮现啲乜嘢现象呢？系咪一个满面皱纹、眼神非常之慈祥，总系见到佢喺度笑嘅老奶奶啊？德兰修女向1910年。8月26号在现在的北马其顿的斯科普里那里出世的。他原本的名字叫做阿格尼斯，在阿尔巴尼亚语里面呢意思就叫做花女。出世的时候他家的环境真是不错的，他爸爸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很不幸啊，在阿格尼斯8岁那年，他父亲突然间死了。屋企嘅经济来源就靠佢母亲做手工同埋卖布料嚟赚钱，养3个细路仔。虽然日子系过得清苦一啲，但系阿格尼斯嘅妈妈系一位非常之虔诚同埋又慷慨嘅女人嚟噶。佢同佢3个细路仔讲：响食嘢嘅时候咧，如果屋企有剩嘅话，就一定要分享俾冇得食嗰啲人啦。所以有好多人去佢哋屋企，亦都有人去佢屋企度食饭。阿格尼斯就问佢妈妈啦：嚟我哋屋企嗰啲人究竟系咩人嚟噶？佢妈妈就讲俾佢听：嗰啲人有啲系我哋嘅亲戚，但系你要记住啊，所有人都系我哋嘅兄弟姊妹。哇！佢妈妈咁样讲，咪即系话全人类都系一家人。全人类是一家人这个想法就印了在阿格尼斯的脑里面。12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去非洲啊、亚洲传教士那些故事特别感兴趣的。他自己都很想去服务穷人啊。到了他18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屋企去修道啊。他加入了爱尔兰的罗雷托修女会。因为这个修女会呢经常会派人去印度那里传教的。试想一下，向1928年那阵时是没有飞机又没有高铁，从欧洲坐船去印度，可能一去就是成世人去了那里的了。他离开屋企那天，他妈妈送他当然是很不舍得了。这一次真是成为他两母女永别了。从嗰阵时开始，佢哋冇再见过面啦。阿格尼斯坐咗几个月船，终于去到印度加尔各答。一开始佢向圣玛利亚女校教历史同埋地理嘅，因为佢工作态度认真，对学生又好，好快就升到做校长啦。响嗰度佢正式发愿，同时佢帮自己改个名叫做德兰 Teresa。这个是为了纪念圣女小德兰。在这个时候，德兰修女生活在修道院里面，环境优美，有花园，有干净的食物，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但是在修道院外面呢，正是经历着一个大的动荡。文窟里面周围都是饥饿、传染病和就来死的人。在1946年9月10号德兰修女坐火车去大吉岭避暑和参加每年的灵修，就在她搭火车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改变她一生和改变无数穷人命运的一件事，向天主教历史上面叫做第二重呼召。后来德兰修女说，当时火车上面非常之吵啊，但是她突然间很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他说：
离开这个安全的修道院，走到穷人里面去为那些最穷的人服务。
这个声音不是叫他去办学校，而是叫他直接去到贫民窟里面 同嗰啲食饭都食唔饱、有病等死嗰啲人一齐生活。习惯咗向修道院里边舒舒服服生活嘅人嚟讲，如果系你，你会唔会去啊？但系德兰修女佢冇犹豫，佢一翻到加尔各答之后，即刻向教会申请外宿许可，要求离开修道院。一个外国修女想单人匹马入住印度嘅贫民窟、哦，教会上层一度怀疑，德兰修女是不是傻了啊？所以这个批阅拖了两年。但是德兰修女非常之有耐心和非常之坚定啊！两年后梵蒂冈终于批准了了。就在1948年8月17日，德兰修女就除了她穿了20年的传统修女衫，去街市那里买了三件最便宜最普通印度基层妇女穿的白色棉质纱丽，向边边那里还有三条蓝色条纹。她袋里面只有五块钱印度卢比，她没有储蓄，没有团队，亦都没有后援。她走入了加尔各答最黑暗、最臭气熏天的贫民窟里面。那年她38岁。首先她找了一块空地，用一支树枝在个泥地上面写字，开始教这些贫民窟里面的小孩子识字。这个就是他第一间的学校了。因为他没钱买教具，泥地就变成他的黑板，树枝就是粉笔，这些小孩子就围着在他身边读学字。当地有些热心的人看到这个外国女人这样教些小孩子写字，慢慢就开始送给他台台凳凳和黑板了。但是真正令到德兰修女名震天下的是跟着他做的一系列贡献。在贫民窟里面最惨的不是没有饭食，而是那些有重病而就来死的人。因为当时在印度有很多穷人一旦有了绝症，或者是年纪很老了无依无靠，就会被家人或者社会直接遗弃在街头。他们分享街的污糟邋遢的地方，成身生满追虫，在痛苦和孤独里面等死。有一次他在街边见到一个就来死的女人被老鼠和蚁咬她。他不理这个女人身上发出阵阵的臭味，他抱着这个女人跑了好几间医院，但是医院一看他没有钱，是一个流浪汉，就拒收。最后这个女人就死在德兰修女的怀里面。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她。她想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即使是死都应该死得有尊严，不是好像一只狗那样死在坑渠边。于是她就去找加尔各答政府。他死前难打，最后政府真是没他办法了，就唯有将一座弃置了的庙借了给他用。1952年，德兰修女就在这座旧庙里面成立了世界第一间垂死之家 Remyo Holiday， 意思就是说热静的心。垂死之家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因为入去那里的人基本上是医不好的晚期病人。德兰修女和她后来成立的仁爱传教修女会，那些修女呢在街上面将些就来死的人抱回去，她们帮那些病人冲凉、剪头发、清理伤口那些追虫，给一些干净的衣服她们穿，细细淡地为她们喝水。最重要的就是她们握住她们的手，坐在她们床边陪着她们。德兰修女讲了一句非常之震撼人心的说话，她讲她们在街上面好像动物一样这样生活，但是来到这里就好像天使一样这样死去。有很多垂死临终的人流着眼泪对德兰修女讲，我成世人都好像只狗这样被人踢来踢去，但是没有想过在生命最后那几个钟头他过得好像一个王子这样啊。这种对生命极度的尊重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界限，向垂死之家里面 如果病人是印度教徒，那些修女会用恒河的水帮他们擦身。如果他是穆斯林，会为他诵读古兰经。如果他是天主教徒，会为他临终祈祷。德兰修女说，爱是不需要翻译，亦都不需要分教派。除了垂死之家，德兰修女还创办了麻风病人之家，向20世纪中叶。在印度，个个都怕了麻风病的。麻风病人手脚会溃疡变形，当时那些人认为是得到神灵的诅咒，一旦有这种病就会被村赶出来，自生自灭的了。但是德兰修女不怕，她不单止去帮这些麻风病人洗伤口，她还建立了一个叫做和平之城的康复村。在这里，麻风病人不单止得到药物的治疗，他们还学习编织啦，做鞋。德兰修女令到他们明白，虽然他们有病，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有用的人，这个世界仍然是爱他的。今节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再看看德兰修女为穷人做了些什么。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现在我们讲紧德兰修女的事迹。上一节就讲了，德兰修女除了在印度加尔各答那里开了学校之外，还成立了垂死之家和麻风病人之家。德兰修女还有什么贡献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德兰修女还开孤儿院，因为在贫民窟那里很多人养不起小孩子，或者是未婚生仔，这样呢他们就会将个 BB 丢入垃圾桶里面的了。德兰修女就带着他的修女去执这些弃婴，他说，如果你们不要这些小孩子，将他给我，我会照顾他的。随着德兰修女的事迹传开去之后，越来越多年轻的女仔加入他们的行列。在1950年，梵蒂冈正式批准德兰修女成立印爱传教修女会。这个修女会有一条非常之特别的规定，普通修女会就只是发三个愿，清贫、贞洁和顺从，但是他们的修女会就一定要发第四个愿的。第四个愿就是全心全意为穷人里面最穷的人提供无条件的服务。这个修女会扩充得非常之快，从一个人开始到后来，现在全遍世界百几个国家了，成立了几百个中心、医院、艾滋病之家。随着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全球发展，德兰修女的名字从加尔各答贫民窟传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了。世界开始意识到，这个满面皱纹的老奶奶正在做一场人类好伟大的事业。终于到了1979年，国际社会给了他一个最高的肯定。那一年，德兰修女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向1979年12月10号奥斯陆的颁奖大厅里面，下地就坐满西装不停的皇帝、皇后、首相和各界名流政要。而德兰修女呢，依然是穿着她那件不超过$1，而且还够到有些发黄的南边棉质纱丽。因为奥斯陆的冬天是非常之冻的，她只是在纱丽的外面加了一件非常之便宜的旧针织外套。她慢慢走上讲台，当时就全场掌声雷动了。她第一句说话就讲了，他是代表普天下的穷人、饥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残疾人、盲人、麻风病人来领这个奖的。 佢哋唔系社会嘅负担，佢哋系我哋嘅兄弟姊妹，我只不过系佢哋嘅一面镜。跟住佢做咗一个向诺贝尔奖历史上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一个决定。我哋都知道啊，诺贝尔奖除咗有奖牌之外咧，仲有好丰厚嘅奖金噶。当时嘅奖金即话系47年前嘅19万，哇，价值都不菲啊！他就直接对住委员会那些人讲，我请求你们取消今晚原本为了庆祝获奖而准备的官方大型宴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算过这一场宴会大约要用$7,000。他讲$7,000可以向加尔各答给400个穷人整整食足一年的饭。所以请你们将这笔宴会的费用连同$19,000的奖金换成食物和药物给我带回印度。如果你是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怎样做呢？他们就被德兰修女这番说话感动了，立刻取消宴会，将所有钱都给了他。德兰修女得奖之后，全球对他正面的评价达到顶峰。当时美国总统列根亲自颁发美国平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给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公职勋章给他，印度政府更加将他视为国宝，颁一个最高平民荣誉印度国宝勋章给他，向国际媒体叫他做20世纪的良心，有些就叫他做活圣人。历史学家评价他呢，说他是在一个充斥着冷战、核威胁、战争和物欲横流的20世纪，德兰修女的存在证明了人类依然有能力无私去爱的。思想学家和作家亦都赞他，说德兰修女最厉害的地方呢，不是他消灭贫穷，因为贫困依然存在，而他呢消灭的是冷漠，去逼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向安逸里面的人去面对那些被我们假装看不到的痛苦。更加难得的是德兰修女她的影响力是跨越所有政界阵营的，资本主义的领袖亦或是第三世界的领导人，见到她都恭恭敬敬。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奶奶没有政治目的，他不是为了出名，亦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只是为了穷人去讲嘢。有一次他去美国访问，向一个正式场合里面，台下坐住的是美国各界政要，德兰修女向台上演讲，他非常之不客气地批评西方社会的精神贫乏。他说，你们美国人有钱，有大屋，有好的科技，但是有好多老人家被赶入老人院里面，没有人去探他，有好多人心灵孤独，只是能够靠吸毒或者酗酒来到麻醉自己。这种不被需要、不被爱、被抛弃的孤独感，比印度贫民窟里面没有饭食的物质贫乏更加可怕，更加难医翻好。他这一番说话真是毒症要害。但是台下的政要不但止没生气，反而全部起立为他的老实和勇气鼓掌。这些就是德兰修女的魅力了，他就好像一块镜一样，照出人类社会最真实的情况。德兰修女亦都有他可爱的一面的，同时他亦都是一个谈判高手来的。德兰修女除了他自己每日沉重的工作之外，有时他还要跟各个政要权贵甚至乎是教宗打交道的。有一次天主教教宗保禄六世去印度访问，看到德兰修女的工作非常之辛苦，教宗非常之感动，临走之前教宗送了一个非常大的礼给他，就是将自己坐那架豪华轿车送了给德兰修女。这架车属于当时的豪华顶级车。你估不估到德兰修女拿着这架顶级豪华车要来怎样用呢？ 佢攞住教宗呢架御用豪华车，搞咗一个全国轿车大抽奖啊！佢将啲奖券卖俾印度嘅有钱人，因为好多人都想坐教宗用过嘅车啊！呢啲抽奖券好快就卖清光啦。最后特兰修女，佢利用呢架车筹到一大笔钱啊！佢将全部嘅钱用嚟兴建麻风病康复村。教宗听到之后不但冇嬲啊，仲赞佢话呢架车发挥咗佢最大嘅价值啊！德兰修女唔止识得借力打力，佢仲好有幽默感，佢识得将坏事转化成为好事。自从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佢成为全球媒体追逐嘅焦点啊！每当佢出门口嘅时候，迎面而嚟就有无数嘅闪光灯同埋快门声。佢为咗克服俾人影相呢种心理排斥，同时仲唔对记者发嬲，佢决定将呢个痛苦转化为内土。佢私下对天主讲：天主啊，每当闪光灯闪一次，请求你从地狱嗰度释放一个灵魂。佢呢个秘密后嚟响记者圈同埋教会嗰度传开咗啊！有一次有个记者就同佢开玩笑啦，问佢：修女啊，按照你咁样讲法，每日你影咗成千上万咁多张相，咁而家地狱里边咪清空咗咯？佢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佢非常之幽默，就讲啦。而家仲未清空，不过辛苦晒你哋啦，咁多位记者日日跟住我影相，我相信而家地狱肯定会阔好多噶啦，舒服好多噶啦。又有一次，有一个大记者睇见佢亲自为垂死嘅穷人清洗腐烂嘅伤口，因为佢个伤口腐烂啊，发出恶臭。呢、这个记者忍唔住就讲啦。就算俾$100万我啊，我都唔愿意做埋呢种事啊！德兰修女听到之后，亦都讲一句非常之震撼嘅说话。德兰修女就讲啦：系啊，你俾$100万我啊，我都唔会做呢啲事噶。但系如果为咗基督上帝，我愿意白白去做。呢、这个就系德兰修女啦。佢嘅幽默唔系只系一种笑话，而系有一种好似睇透世事之后嘅豁达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而家咧，我哋就讲紧德兰修女，有啲甚至乎我哋谂都未谂过嘅，可能听到之后，我哋都会谂：哇，呢、这个70几岁嘅老婆婆，佢系咪傻咗啊？向1982年，当时中东正正系发生紧第五次中东战争啊，即是以色列同黎巴嫩打仗啊。当时以色列军队围住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足足2个月，以色列军队同埋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向城里边疯狂咁打仗，子弹飞来飞去，向联合国都觉得头痛嘅地方里边有一间精神病院。是向战火激战前线里面，这间医院有37个严重残疾或者是精神失常的小孩，因为这里打仗嘛，所以医生护士都走晒了，就剩下这班小孩在那里断水断电没有食物。当时德兰修女就刚刚在黎巴嫩，她一听到这个消息，你猜她会怎么做？他即刻去找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很坚定地告诉他们，我要入去将那班小孩接出来。哇，红十字会那些官员一听到真的差点晕低啊！这位70几岁的老婆婆是不是傻了啊？于是就跟他说了，修女啊，你是不是傻了啊？ 里面是前线啊，日日打紧仗噶，入去就等于送死。德兰修女听到之后就非常之平静，讲咗一句好令人震惊嘅说话。佢讲：咁好啊，你帮我联络双方嘅指挥官，话俾佢哋听，我要停战。你估下，两方军队打到火红火绿，你突然间一个老婆婆叫佢停战，有冇可能呢？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啊！但是德兰修女就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了。她透过红十字会向双方军队要求隔日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结果奇迹发生了，隔日的早晨，前线的炮火真的居然停了。德兰修女和几个修女坐着红十字会的卡车，在全世界的媒体和两军的士兵看住之下入了战火区，他们将那些小孩子一个一个地抱出来。当他们一离开战火区的时候，后面又立刻打到叮叮叮叮了，又重新开战了。因为德兰修女救人这个心实在太纯正了，所以连战争都让路给他的。除了向战区救小孩子，德兰修女也都向发达国家有收容所的噃。这个是不是打破了我们普通人的认知呢？觉得收容所这些地方应该在非洲啊或者亚洲的很落后的地方，很穷的地方才有的嘛。譬如好像在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巴黎这些国际大城市还需要特兰修女吗？其实答案是非常之需要的。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有一场未知又恐怖的瘟疫向美国纽约传播，这个就是艾滋病 AIDS 了。向那个年代，医学界对于这个新的病一点都不了解，因为刚刚发现这种病嘛，科学家亦都找不到它的传播途径，大家根本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方法来传播的，所以误解就来了，以为点一下或者吸一啖空气就会中招的了。这种对未知的极度不理解，在社会上引发了大家对艾滋病的极度恐惧，同埋对艾滋病人的极度歧视。当时由于大部分早期患者呢，多数是同性恋啊、吸毒啊或者私生活滥交的人，在传统的保守风气之下，大家开始对有艾滋病同埋道德败坏就画上等号了。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病，而是一种天谴，是上天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由于这种集体的恐惧和道德审判的双重夹攻之下，人性最冷酷的一面激发了出来了。当时的艾滋病人被医院拒收，被家人认为觉得他很丢脸，赶他出门口，甚至乎连死了之后殡仪馆都怕他们的遗体带有病毒而拒绝收容。向这个时候，1985年的圣诞节，德兰修女去到纽约，她做了一件轰动全美国传媒的事。她去了美国的纽约监狱，成功讲服了当局，释放了几个已经到了艾滋期晚年就来要死的囚犯，令到他们在生命最后的关头得到照顾。跟着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成立了当地最早专门收容艾滋病人临终关怀中心之一，他改了个名叫做礼物 Gift of Love。 在开张那天，很多记者的镜头当然是对准他了。有人就问了，修女啊，大家都好怕这个病的哦，你不怕传染吗？为什么你要帮这些人呢？德兰修女就走到一个生满紫斑骨瘦如柴的艾滋病青年床边，她伸出对手去摸这个青年的额头，她用行动向全世界证明日常接触是不会传染的。然后她对着记者说，我看到每一个人 都是微服私巡的耶稣啊。而这个病了的小孩子，他不是罪人，他只不过是一个需要被爱、需要尊严的灵魂。如果纽约人不愿意抱他，这样仁爱传教修女会来抱他的。这所收容院的建立彻底震撼了当时冷漠的西方社会，深深感动了远在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向1987年戴安娜王妃去到伦敦的米克尔塞克斯医院，在传媒的灯光面前，她除了手套紧紧握住一个患了艾滋病人的手。虽然他们两个人身处地方不同，德兰修女在纽约，戴安娜王妃在伦敦，他们都是用爱和坚持造成了一幅20世纪最温暖最伟大的画面之一。德兰修女的爱心亦都开阔到冷战铁幕之后。向1988年亚美尼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几万人死了。德兰修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立即写信给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沃尔巴乔夫，请求给他们的团队入到灾区。这份无私的真诚感动了沃尔巴乔夫，破天荒批准他们入境。德兰修女不单止带了救灾物资去，他还在莫斯科那里建立了收容所。据讲当时由苏联的高官去参观，见到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面，他们没有武器，只是穿着很薄的纱丽的修女，患帝要很耐心地帮当地的流浪汉洗脚、剪指甲。这一幕令到习惯了铁血政治的高官忍不住流眼泪啊！他非常之感动，对着德兰修女说，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核武，但是面对人民，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好像你们这样去爱。从纽约的艾滋病去到黎巴嫩的战火，再到苏联的冰天雪地，德兰修女向世界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地方搭起一座又一座爱的收容所。总之哪里需要爱他就去哪里。但是很不幸啊，向1997年9月5日这位为世界贡献了一生的德兰修女终于离开我们了。下一节我们回来看看德兰修女去世之后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她留下什么给我们。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现在讲德兰修女，从纽约的艾滋病去到黎巴嫩的战火，再到苏联的冰天雪地，德兰修女向世界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地方搭起一座又一座爱的收容所。总之哪里需要爱她就去哪里。但是很不幸啊，向1997年9月5日这位为世界贡献了一生的德兰修女终于离开我们了。享年87岁，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啊。大家都知道了，印度是以印度教为主的，政府做出了一个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决定，他们打破了建国以来的铁律，宣布为这位外籍天主教修女举行国家最高规格的国葬。葬礼那日全国哀悼，印度陆军破例用当年运送圣雄甘地遗体那架炮车用来载德兰修女的灵柩，棺木上面还冚着印度国旗，在灵柩前面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领袖，他们一起为德兰修女祈祷。同时那日加尔各答有几百万人去到街上面， 有穷人，又有钱人，又政治家、乞衣，全部都跪晒响度，喊住送别佢哋嘅母亲特兰修女啊！另一方面，天主教教会亦都启动咗封城程序。一般嚟讲咧，封城程序要等嗰个人去世咗五年之后先至开始嘅。但系因为德兰修女嘅声望实在太高啦，当时教宗约望保禄二世破例，响德兰修女死咗两年之后就启动咗程序。向2016年9月4日。教宗圣方济各向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正式宣布册封德兰修女为加尔各答的圣德兰。在封圣大典仪式上面，教宗圣方济各讲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说话。他说，德兰修女的一生是天主仁慈的见证，他令到全世界的权力机构低头啊，因为他们在自己制造出来的贫穷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教宗还开玩笑说，他现在虽然是圣人，但是我想我们可能还是会习惯叫他做德兰修女，因为他的母亲形象已经深深印了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知大家觉不觉得是这样呢？但是德兰修女有另外一面不为人所知道的。在她死了之后十年，即是2007年，由一本书叫做《德兰修女来作我的光》（Mother Teresa Can Be My Light）， 这本书是收集了她在生前写给精神导师的私人信件。这本书一出版之后就轰动全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信件里面，人发现了每日将上帝挂在嘴边，每日被无数人带来希望的圣人，竟然他自己在后半生的50年里面，内心是充满了痛苦的灵魂黑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他在信里面写，在我灵魂的深处，那种痛苦是如此剧烈，我觉得自己被上帝抛弃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四周围只是漆黑一片。看完他这样写之后，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他们说，天啊，德兰修女不是一日行神迹和上帝讲嘢的吗？为什么他自己反而这么痛苦啊？我们退一步想想，德兰修女如果是每日都在自己内心一片漆黑，感受不到光的世界里面，她依然都可以坚持到50年，微笑着做着厌恶性的无报酬的工作，只是为了被温暖和爱有需要的人。你说这些是什么人？不是一般人做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德兰修女的故事对我们今日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面，每日为生计奔波充满焦虑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不可能每个人都辞了职去印度贫民窟里面，我们亦都不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样我们到底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其实德兰修女一早就讲了给我们听的了，在她生前最不喜欢人家将她捧得太高的。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对她说，修女啊，我亦都想去加尔各答和你们一起服务那些穷人啊。你估下德兰修女会怎样跟这个美国的年轻人说呢？德兰修女就望住佢，摇摇头就同佢讲啦：唔好啊，你唔好嚟加尔各答啊！你可以留响你个家乡，响你个屋企，响你个社区。唔通嗰度冇孤独嘅人？唔通嗰度冇需要人关心嘅人？你去爱你个屋企人，爱你个邻居，比嚟加尔各答更加重要啊！佢仲留低好多金句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句就是说，我们时时觉得自己做事 就好似太平洋里边嘅一滴水。但系如果缺少咗呢一滴水啊，太平洋就会少咗一滴水噶啦。佢嘅意思即系话，凝聚小爱成为大爱，鼓励每个人行善。第二句咧就系，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就翻屋企，好好爱你啲屋企人。因为德兰修女认为爱是从屋企开始的。第三句呢就是我们没办法做伟大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生活里面的每一件小事。这一句也都是德兰修女最多人知道的一句至理名言，也都是她这一生的写照。她没有政治权力，也都没有军事武器，他只是一日复一日地帮助垂死的穷人清洗伤口，捉住他们对手。这些就是德兰修女留给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遗产。他不是要我们学他一样这样做，而是要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多一些温柔，少一些冷漠。当我们放工回到家的时候，对住好攰嘅另外一半讲辛苦你啦，或者响地铁见到抱住 BB 嘅妈妈，或者系老人家，或者系其他有需要嘅人士，让个位俾佢坐。当我哋见到身边朋友情绪低落嘅时候，行埋去拍下佢个膊头，俾佢一个拥抱。响呢个时候，你就系德兰修女啦。你就是为了这个世界给出一点点温暖。德兰修女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像德兰修女说的一样，将我们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个星期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生活点滴。拜拜。